今天是宣道月最后一天，我还要继续讲跟宣道有关的题目。那我要讲的是第一位华人的宣教师梁发。因为上个礼拜我被邀请到远东去领聚会，又去开会，会议完了就有机会到广东高明市西凉村，就是梁发出生的地方，梁发的故居，去参观，去了解这第一位华人宣教师的事迹。广东的地方政府现在非常看重文化的建设，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广州这一带是经济建设非常有果效的地方，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就想到也需要文化的发展，所以他们就把2000年以来对于广州广东文化方面有贡献的109个人把他挑选出来，然后在他们的家乡要扩大宣传，要建立纪念馆。109个里面包括梁发在内，梁发是紧跟着林则徐排在相当前面的名次，是被现在广东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的文化人物。那为什么？因为梁发是马礼逊的好同工，马礼逊是基督教根正教第一位派到中国的宣教士，从马礼逊以后米连，接下来好多西方宣教士他们大力推展教育工作，借教育工作传福音，大力推展医疗工作，借着建医院传福音，他们大力的救济贫困慈善工作来传福音，他们主持社会的公益，向严禁鸦片事工，他们大力借着宣教机构向英国政府，向英国商人提出鸦片的害处，要禁除鸦片等等，那么变成对于当时的社会，对于当时的人民有很大的贡献，以至于在109个文化人物的里面他们就把梁发放进去了。那我今天要简单把这一位宣教士以及福音进到中国，在中国的宣教事工跟各位做一点分享。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啊，小智长老带我们所念的是很多人喜欢的经文，也是梁发非常喜欢的经文，他在世的时候常常讲论这一段经文，常常用这一段经文来呼召，来帮助基督徒，因为他是根正教第二位信耶稣的人，第一位是蔡高弟兄，他比梁发早2年信主，但是很可惜蔡高身体不太好，他只信主之后第4年就生病过世了，那么只剩梁发一个人。梁发是当时仅存的华人基督徒，他常常浩叹，没有人奉差遣传道，没有人听到主的福音，没有人信靠主，他知道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 是从传道者来的，传道者是从奉差遣来的。如果人听了道才能够信，信了道才会求告主的名，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他常常在那边叹息，奉差遣的在哪里呢？传道的在哪里呢？没有人传基督的话，人怎么听到主的话呢？没有人听到主的福音，人怎么会信仰耶稣呢？那怎么会求告主的名呢？怎么能得救呢？所以他就常常讲这一句话，以后上帝就感动他，他就蒙神的呼召，奉主的差遣，成为第一位华人的宣教师、牧师，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处传道。为什么说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自从康熙末年，为了祭祖的礼仪问题，当时中国人祭祖都要跪拜，天主教已经在我们国内那个时候，但是拒绝反对跪拜。康熙皇帝本来对天主教是非常有好感的，但是为了祭祖叩拜礼仪，康熙皇帝大大发怒，以后就下令禁教。所以从公元1720年开始，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禁止在国内传教。若有人秘密传教，带头者斩，信从者充军，这是当时所颁布的命令。所以当马礼逊来到中国，只能够留在广州十三行那一边做生意，他没有办法进到中国内陆，他的家人通通要住在澳门。当时在禁教情况之下，马礼逊找梁发来刻印圣经，他是冒很大的危险。以后梁发蒙神的引导做传道，继续有很大的危险。那今天我要简单提出这一些早期宣教的历史，愿我们明白神继续不断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不断在工作，也愿今天继续在我们心中工作，让他的旨意得以成全。根据有历史可靠资料，是公元635年唐太宗的时候，基督教正式来到中国。那个时候是从波斯、从叙利亚来的一批传教士，以后我们叫做景教。公元635年，唐太宗欢迎各地来的不同宗教，景教就被礼遇，所以当时景教的传播相当的广。我们从景教碑里面描写的话，你就知道，他说法流十道，四满百城，基督教的道理到处流传，基督教的礼堂、礼拜堂满了百城以上。这是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这个碑还在西安的碑林里面啊，这个碑相当的大，有三公尺长，一公尺宽，里面描写基督教传到中国的各种情形啊。景教有200年在中国传播，可惜只在上层阶级，依靠朝廷力量，没有深入民间，200年没有办法生根。到了200年之后，公元845年，唐武宗独尊道教，要把其他宗教消灭，特别是佛教。那么因为当时景教跟佛教有相当多类似的做法，用的名词也有相当多的接近，所以佛教、基督教 景教通通被消灭被除灭，因为朝廷改变作风，基督教的传播就停止了。基督教在那个时候没有达到民间，没有跟一般百姓产生关联，只有靠着朝廷的势力在推展，这是失败的原因。所以到了公元845年以后，基督教就衰微了，就没有了。不过现在三年前有一次我有机会到徐州，江苏的徐州，徐州有石像艺术博物馆，如果各位有机会去不要错过。汉朝的石像艺术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画像，那么根据三年前一些研究，这一些石像很多类似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如果徐州东汉石像艺术馆里面的画像真的就是基督教的文物，那么福音传到中国就不是唐朝，就是东汉时期。因为这一些石像大约在公元85年，根据考证，徐州是东汉时期贸易中心之一，这一些石像是把中东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融合在石像的里面，里面有很多基督教信仰方面，比方神创造万有，那个创造的图像里面有空中的飞鸟，海中的鱼，地上的走兽，明白神创造的奥秘。这一些图像说明了早在大约公元85年很可能福音到了中国，只是没有流传下来，断断续续就没有能够生根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神爱世人，一定爱我们中国人，这么多的中国人，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考证当时是谁把福音传到中国，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多马大概到了印度，没有办法翻过喜马拉雅山，所以到不了中国。福音如果到中国，最可能还是从丝绸之路进来，还是在汉朝，因为我们汉朝有瞻迁有班超到西域去，很可能走这个路线进来，但是进来之后没有继续生根，没有继续传扬，就衰微了。以后到了唐朝，景教，景教也衰微了。不过景教以后就移到了西域，进到吐鲁番，进到内蒙古。我们知道元朝的皇帝里面忽必烈，忽必烈的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忽必烈的妈妈，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研究，影响什么？影响在历史上元朝耶律可温教的流传。各位如果读过一点中国历史，你就知道在元朝耶律可温。那么什么是耶律可温？耶律可温就是景教留下来以后，罗马的天主教教廷听说居然景教基督教在中国有存在，所以就派了一个教士叫做约翰。这个约翰他地名是Mantovani， 我们中文翻成孟高维诺的约翰，就来到了中国。以后天主教跟景教就继续在中国传，但是大家把它合称为耶律可温。耶律可温是蒙古话上帝的意思，传讲上帝的宗教，传讲敬拜真神的宗教，传讲不要拜偶像，远离罪恶，敬畏神，能够蒙福得到神赐的恩典。所以耶律可温 一面讲上帝，一面讲上帝赐恩给那一些人，这些人是有福的人。那么景教天主教可惜又是依赖教廷的力量，对不起，依赖朝廷的力量，所以大半在上层阶级流传。等到元朝一灭亡，景教天主教通通跟着停止了。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明显。可惜福音进来了，进来之后没有更好的宣扬，没有更多的人才，没有深入到百姓民间，就消散就没有了。那么再过来就到了明朝，但是明朝是一个关闭的时代，明朝政府采取闭关自守，一个关闭政策，差不多200多年都不让外人进来。这个洋人叫做蛮夷之人，他们讲的道是蛮夷之道，是妖言惑众，所以禁止所有的外国人进来。那么一直到利玛窦，这是耶稣会的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当然先从澳门到广州，因为葡萄牙当海权势力长大以后，葡萄牙人就来到中国做贸易，以后在第16世纪中期就租借了澳门，所以澳门成为西方国家来到中国的一个立脚石。利玛窦这一位耶稣会的教士到了澳门，到了广州，他是很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位天文学家，他是一位懂得历法，懂得天文，懂得气象。以后利玛窦用他美好的学问帮助很多中国人，渐渐的居然就一直受礼遇受优待。这位天主教的教士以后就到了北京，以后被朝廷所重用，所以利玛窦就变成当时的钦天监，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气象局的局长，来了解整个气象的问题，天象的问题。那么从利玛窦开了门之后，继续带了一些天主教的了不起的天文学家，也是修士，比方说汤若望，像南怀仁，继续来到中国，他们就继续在明朝晚年的朝廷里面做钦天监的工作，就是来预测气象，来修改历法，来说明地震预测等等的事情。汤若望是了不起的宣教士，了不起的修士，他非常受到康熙皇帝的敬重，所以康熙皇帝跟他学习很多西洋的科技，学习很多天文地理各样的学问。那么我们很多人念过康熙皇帝写的诗，里面有一首就是颂赞耶稣的福音，颂赞耶稣宝血赎罪，耶稣羔羊流血，这是很有名的。所以康熙早年对于天主教是非常喜爱的，非常接近的。那么很可惜，后来因为祭祖，因为叩拜礼仪，就跟天主教闹翻了。闹翻之后，他的晚年1720年就下命令禁止所有天主教的传播，把天主教教徒就赶回各国去了。不过康熙是手下留情，他没有严格执行很多像带头者斩或者说信从者充军这样严格的教训，他很宽怀。不过到了雍正，到了乾隆，就严格执行了，就越来越严格， 而马里逊来中国以后，兴起米莲，兴起伯嘉医生、和信医生这一些了不起的宣教士，以后他们带领南发成为中国第一位宣教士，这都是在乾隆年间，都是在禁教比较严厉的时候。等到康熙、雍正、乾隆，基督教又被渐渐的平息下去，又萎缩下去了。所以早期中国历史上面几次的宣教都是跟朝廷密切连结，缺少深入民间的侍奉，缺少那一些百姓中间能够兴起来关联的侍奉，这是可惜的。但是感谢神，到了清朝以后，到了更正教宣教士来华，慢慢就注重深入民间的事工，也兴起中国的真正自己的传道人。那么这样子以后，福音就能够在民间，在一般人中间被接受。我们晓得啊，更正教来传福音是19世纪第一位，就是1807年马里逊在英国伦敦会差派之下来到了中国。两年之后2007年是纪念马里逊来中国的200年，有很多很多的庆祝活动。那么现在是198年，马里逊来中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一个时候英国跟中国之间是靠东印度公司做生意来联络的。这个东印度公司不要宣教士来，讨厌宣教士来。为什么？因为如果来了，有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清朝的政府是禁教的策略，把宣教士带到中国来，会让清朝的政府就不喜欢东印度公司，所以不要带宣教士。第二个问题，这一些做生意的人有的时候做不当的生意，不好的生意，比方说贩卖鸦片，那么宣教士来了，他们知道一定不赞成他们这样做，所以他们讨厌宣教师。马里逊从英国没有办法上东印度公司的轮船到中国来，所以他只好从英国跑到纽约，到我们这边，从纽约坐美国的船到广州，到澳门，绕这样远的路到了我们中国，为的是要传福音。他来的时候年纪只有25岁，满心热血，福音要传给中国，那一些英国的水手们就讥笑他，说马里逊啊，你一个25岁的年轻人，你以为你能够改变这又古老又伟大的中国吗？这一句话，马里逊的回答是千古名言。他说，我不能，我绝对不能，但是打发我去的上帝他一定能，要是靠我绝对不能，上帝他能做我不能的事情。这一句话现在早都应验在我们中间，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上帝能实现了上帝奇妙的拯救。到今天我们一般说在中国大陆接近7000万的基督徒，那就是上帝能的见证。今天在海外也有好几百万的基督徒，上帝能的见证。当马里逊来的时候真是不能，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关闭的中国，那个时候的百姓是拜偶像的百姓，是历代以来祖宗崇拜，历代以来偶像崇拜，在许多罪恶残累之下的百姓， 要想向这样的百姓传福音，没有上帝的能力，没有上帝的恩典，真的是不能。当他来到了广州，那个时候马礼逊没有办法留在广州，所以他不得已只好加入东印度公司做职员，做什么呢？做翻译员。他努力学中文，努力要把圣经翻成中文，但是不能留在广州，他只好努力的就委屈自己的加入东印度公司来做他们的翻译员，做他们的职员。他一有空就继续翻译圣经，一有空就继续翻译圣经。到了1810年，三年之后，马礼逊就把《使徒行传》翻译好了，《使徒行传》，然后就要找人印刷。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印刷业是很古老的，要一个一个字刻在木头上，刻好了之后来这样来印的。那么当时人家就介绍一个很会雕刻字的梁发先生给他认识，他就把《使徒行传》交给梁发，梁发就雕刻《使徒行传》在木板上面，然后就印出来，很快就完成《使徒行传》的印刷，让马礼逊非常的吃惊。这个雕刻的字也写得很好，又快又准确，所以就跟马礼逊跟梁发就做了好朋友，以后就变成长期的同工。但是梁发是冒很大的危险，如果被清朝知道了，这叫做暗通外人，然后就是要用他们的文字妖言惑众。接下来严重的为首者斩，信从者充军。不过当然当时执行的单位常常就利用这样严峻的条例来勒索，来要钱，你多给一点钱就免斩，多给一点钱免充军免斩，然后打几十大板，关一点监牢就算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没有人愿意跟他们来往，没有人愿意跟外国宣教士去印他们的书，去冒这个险。那个时候不知道梁发为什么愿意，他就帮助马礼逊，以后两个人就很要好。但是工作很困难，所以那个时候米连第二位宣道士来到中国，这个米连一来，马礼逊就派米连到马六甲，到现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因为那边是自由的，那边中国人也有几千人，所以米连就带着梁发到马六甲，就开始在那一边雕刻圣经，翻圣经。那么到了马六甲，梁发就帮助米连出版中文的月报，这个报纸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就是米连主编的，就是梁发协助的来出版的。所以凡是在我们中间有研读新闻系的，研读报业的，你们应该知道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就是米连主编梁发协助完成的报纸。他们在马六甲就写很多的福音单章，就写很多的福音小册子，然后就在那边开始办英华书院。在马六甲办英华书院的最基本目的是要培训传道人才，然后借着这样的学校也让一般的人有机会受教育。这就好像牛津大学原来是为了训练传道人才，以后变成有名的牛津大学，又好像剑桥像巴黎大学 甚至今天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最早期的时候都是为了训练传道人才，以后慢慢的扩充扩充，变成很好的大学。这个英华书院是第一个学院，最早的目的就是办训练中国的传道人才。所以在麻六甲办的时候，米莲是校长，梁发是协助的人员，不过他自己就报名成了学生之一，在英华书院里面就好好读书。以后他们就从麻六甲回到了在麻六甲的时候，梁发就受洗了，米莲帮他施洗，成为中国第二位基督徒。不过我们刚刚说了，第一位蔡高不久因病过世了，所以以后梁发就成为仅存的基督徒，然后就协助马里逊跟米莲到处传道。等到他这个时候回到国内之后，他娶妻以后就到处去派单张，他要把他写的小册子，像这个《旧事录》《事要略解》，讲上帝的创造，讲拜偶像的错误，讲人在罪恶的里面，讲耶稣是独一的救主，这是《旧事录》的事要。他就印200册子到处去送，结果被清朝的官员抓到了。抓到之后，我们刚才说过了，官员有的时候就是要钱，如果你不给钱，为首者斩，信从者充军，那么结果他们就把钱交给了这些官员，结果就打30大板，毒打30大板，打到他需要休养40多天才能康复。那么康复之后仍然传道，马里逊就写信到英国伦敦会，在信的里面就称赞这一位梁发是中国第一个为福音的缘故、为主耶稣的缘故受到极大的苦难、受到极大的逼迫，30大板毒打到不能走路，休养40几天才能恢复行动。那么所以过不久，马里逊就暗立梁发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宣教士、第一个牧师，以后他就继续在各地的传道，继续自己的成长。那么很要紧的就是他写很多东西，那个时候梁发自己没有很多的学问，他只有念4年的私塾，以后都是苦力自学，自己在那边努力学习。他以后写了12种的福音书籍，福音书籍我不要详细讲，你们自己回去看给你们的一张单子里面，它里面我只列出了11种，还有一个是专门对儿童布道的，对儿童的问题一些解答，像比方说真传旧事文、熟学圣理略论、真道问题浅答等等等等，很多。里面最有名的一本就是劝世良言。为什么最有名？因为他后来跟很多人去发福音册子，发劝世良言，那么发给谁？发给那一些考秀才的人，那些考生来参加乡试的考生，考生很多很多人，3天的考试，里面有一个叫洪秀全，他就把这些书都发给他们。那么洪秀全就拿了一本，但是他当初没有好好读，把它放在书架上。那么过了一段时，洪秀全连考3次都考不上秀才，考不上之后他就气了，这个4书5经不读了，就来读什么呢？读劝世良言，因为这本书摆书架很久了，以后读的读的读的，他就就搞不清楚真的信了还是糊里糊涂的信了。那 我才是糊里糊涂的信了。所以洪秀全说上帝是天父，主耶稣是天兄，那他自己就变成天王，以后就建立太平天国，然后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人啊，什么这个石达开啊，什么都封成另外一个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啊，都是王。那么这样的观念呢，他是把天国物质化了，他是把属灵的国度用属世的观点来作用啊。不过我们知道，太平天国啊，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运动啊，变成了农民革命啊。我这次在里面我才晓得，原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是很看重洪秀全的啊，认为这是农民革命的先锋啊。这个你们里面来比较懂啊，我现在才懂的啊，既然他们看重洪秀全，所以他们就研究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几乎把半个清朝的江山打下来，南京拿下来，在南京城门上面贴的是什么？贴的是十诫。南京的城门上面贴的是登山宝训，真的啊，真的。你到南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博物馆，这一些都有资料留下来。因为洪秀全打着太平天国，神在地上建立天国，上帝是天父，耶稣是天兄，他是被封为天王，所以在地上要实现天国。很多西方的学者很有兴趣研究太平天国，要想研究太平天国就要研究洪秀全，要想研究洪秀全就要研究劝世良言。那么要想多了解劝世良言，所以现在很多人有兴趣在研究谁啊，梁发，真的是这样子哈。这是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看这个梁发纪念馆，有很多的，现在馆还没建成，不过很多很多纪念的文件都用大板子画出来。那么不过由于发这一个书啊，发了差不多2000多份啊，到了第三天，这个清朝的官员又来了，就要逮捕发这些东西的人。那么梁发因为那个时候比较经验老道，所以比较机灵，清朝官员一来抓他，马上就混到人群的里面，结果他没有被抓到，他的同工被抓了，两个同工比较年轻，这年轻的都来不及叫，梁发一跑就他们两个被抓。不过他们两个后来是马礼逊还有马礼逊的儿子花了相当多的钱把他们保出来了，但是他们要求一定要把元凶抓到，一定要抓梁发，别人都可以赦免，一定要抓梁发。所以马礼逊就帮助梁发逃跑，就坐着英国的商船就连夜就跑到新加坡去了，要不然就惨了，跑到新加坡逃过这个大劫。那么到了新加坡南洋，但是他的家乡就惨了，所以清朝就派兵包围他的住家。那么好在都跑了，他的妻子小孩都离开了，所以清兵抓不到人怎么办，把他的住家捣毁，家园就捣毁了，然后呢就威胁他的邻人家人啊，你们如果他们家人邻居都没有信耶稣，还都是拜偶像的，所以没有一样的被逮捕，不过被威胁，所以家人都离散了，以后都搬走，不要留在那边。他的家园被捣毁，一直到2年前才福建，我这一次有机会去看，看到他的房子盖好的，花了大约2万美金，这2万美金哪里来的呢？是他的一些子孙所捐的款项，在国外捐的款项，2万盖好了， 梁发的故居，现在供参观之用啊，里面有一些资料保留。那现在我们就要讲，当梁发到了南洋，就在那个时候，鸦片非常的流行，在中国社会里面，很多人抽鸦片啊。那抽鸦片，梁发有一个族人，年轻人也抽鸦片，抽鸦片不但是把所有的财产败光，以后就生病了，生病就死了。所以梁发对于抽鸦片深恶痛绝，他就在新加坡，在马六甲就写一篇对于鸦片大大反对的文章，叫做《鸦片速改文》。那么这一篇文章就到处去传，以后就传到林则徐的手中。那个时候林则徐是钦差大臣，又是两广总督，派到广州就是要解决鸦片问题。当他一看居然有中国人写鸦片速改文，他就很高兴。那么因为过了好多年，追梁发的事都过了，以后梁发就回到广州，林则徐就把梁发招来，说请你做禁鸦片的幕僚。那么他希望梁发帮他做翻译，因为这个鸦片都是英国人在卖，要跟英国人来做生意，来交涉，请梁发帮他翻译。不过梁发说，我的儿子英文比我好太多，他的儿子梁敬德，因为从小就跟马礼逊的儿子跟米连的儿子们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这个孩子们这一代英文学得很好，后来又有其他的宣教师来教梁敬德英文。好，以后梁敬德就做了林则徐的英文秘书，帮他办理各样的交涉。虽然梁发最大的期望梁敬德他的儿子要做传道人，要继续他的心志做传道人，要他将来好好重新翻圣经，因为马礼逊的中文不够好，米连中文不够好，要他的儿子中文又好，英文又好，又学希伯来文、希腊文，希望他好好把圣经重翻一遍，要他做传道人，切切为他祷告。不过后来梁敬德没有做传道人，不过他就帮了林则徐，一直帮林则徐做禁烟的工作。那么后来果然把很多鸦片值200万英镑通通在虎门那边烧毁，这一下就引起了鸦片战争。很可惜啊，引起鸦片战争这一件事情我简单说一点点啊。那么梁发跟梁敬德父子跟马礼逊父子是好朋友，马礼逊他的儿子叫做马汝汉，马汝汉因为英文中文都很好，结果就做了英国驻广州的领事，他从政了。马礼逊的儿子没有做牧师，虽然马礼逊也希望他做宣教士，结果他不做，他就做了领事。那么以后英国军队这个带着大军的总司令来到了广州，就要开战了。那个时候很危险，梁发带着梁敬德就去拜访马汝汉，拜访马礼逊的儿子，跟他说不能打，你们的炮舰这么厉害，你打我们中国人，福音就不要传了，福音到此为止。劝这个马汝汉，梁发是他叔叔辈，说我用叔叔辈来劝你，来求你不要打中国，不要跟中国打仗。那么讲了到半夜以后，马汝汉答应了，马汝汉说我尽我的力量要来阻止这个战争。可是当马汝汉进到跟英国的总司令，这个是 Lord Napier 好像翻什么忘记了，这一个人坚决主战， 他说清朝烧了我们200万英镑的鸦片，而且很多不跟我们合作的待遇，所以英国坚决要打。那么马汝汉阻止不了，以后就产生鸦片战争，打了3年之久。那这件事情让梁敬德非常伤心，因为他跟马汝汉是很好一起长大的青年的朋友，从来不吵架的，两个非常要好。他曾经劝他，他说马里汉，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我们都没有争吵，难道你真的允许英国打中国吗？他后来答应说好去讲，但是没有用。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梁发的儿子就从此不再上教堂，从此不愿意再跟基督教有关联，非常可惜的，他就拒绝跟基督教的任何机构合作，到他死为止没有回到教会。梁发晚年最伤心的一件事，就是他苦心栽培的儿子，希望他做传道人，希望他好好重新翻译圣经，后来没有成功。那么现在时间差不多，我要讲快一点了。那么但是梁敬德的贡献是什么？他不但做了林则徐、两广总督的翻译，以后因为鸦片战败，就把林则徐给撤职了，就调走了，以后调来别的钦差大臣，里面有一个有名的叫做赤英钦差大臣，他是满洲人，他到了广州，梁敬德继续帮助他做翻译。那么以后呢，钦差大臣赤英生病了，中医都没医好，那个时候很多医生到了广州，像博驾医生开办第一间中国的医院博济医院，以后何姓医生开办第二间医院。梁敬德、梁发就介绍赤英，让博驾、让何姓来帮他医治，结果西医把他的病医好了。所以他就在思考，基督教没有不好啊，为什么要禁教呢？所以他就上书道光皇帝，终于在1846年道光下命令解除禁教令，可以自由传道了。那么从此传道不受限制，宣教士也更自由的来宣教。那么到了晚年，梁发就经常在医院里面，在福音堂来举行布道，向国人传福音，福音就继续在里面传扬。那么以后兴起很多，从英华书院以后就搬到香港，英华书院到今天有2000多学生，很大的建筑，是很好的一个学校，还在香港。那里面产生很多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比方说香港第一个牧师何敬善从英华书院毕业，以后他的儿子、他的后代就成为西医书院的创办人，西医书院以后就是香港大学，所以对于香港的影响也很大。以后他的还有很多，比方从英华书院毕业，像这个洪荣，是以后洪荣英华书院毕业来到耶鲁大学念完他的文学士，是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在纽约现在还有洪荣小学纪念这一位第一位留学生。那么这一切以后就更自由传道，以后很多很多中国的传道人就兴起来，以后就一代传一代。在这一次的宣教运动里面，几件事情我们提的值得思想。第一件事情，注重教育工作，一面传福音，一面推动教育工作。第二，注重医疗工作。第三，注重慈善救济。第四，注重社会公益，就是力主鸦片危害，要除掉一切的不义。 然后强调文字侍奉，把很多文字来传扬。当他到了公差不多66岁67岁啊，年纪算老迈了，因为这200年前他就在广州逝世了。因为他不能回家乡，他只好在广州的南郊买另外租地，以后埋在广州南郊。没有想到以后岭南大学把那一大块地都买去了，就变成岭南大学的校园的一部分。岭南大学是基督教办的大学，所以当时的校长发现梁发的坟墓在他们买的大地里面，就把梁发的坟墓把它搬迁到岭南大学最尊贵的地方，就是他们中间的叫怀士园礼拜堂的旁边，把坟墓就迁到那一边，常常提醒学生们来效法梁发，来把福音传给中国的同胞。我有机会到了，因为高明就在广州旁边1小时，很近，我就去广州，我就去岭南神学岭南大学去看。现在不叫岭南大学了，从公元1955年就改成中山大学，在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大学里面还保留一个岭南学院。我去找这个坟墓啊，找坟墓到处找找不到，我就去问一个人老人家，我说请问坟墓在哪里啊？他说坟墓大概在神学院旁边，神学院旁边。我说奇怪，没有听说中山大学有神学院了。他说有啊，神学院在哪里哪里，指给我看啊。然后我就去找了，到处找找不到神学院。我就碰到几个公安在那边维持秩序的，骑着摩托车啊。我说请问哪里是神学院？这些年轻的公安给我很大的刺激。这些年轻人他说没有神，没有神，那没有神还有什么神学院啊？哎，我就一听，我说有神了怎么没有神？我说一定有的，还有神学院啊。我说要找梁发啊，这是个神的仆人啊，基督徒啊。没有神，没有神啊。讲完之后骑摩托车跑掉了。我心中就很大的感慨啊，真的需要福音了啊，那真的需要传福音给他们啊，他们不给我机会就跑掉了。那后来我到处问啊，他们说没有神学院，不过这里是商学院啊。我就想跟我讲话那个老先生是湖南人啊，大概他把商学院讲成神学院了哈 啊。后来没有神学，真的没有神学院，以后找不到。以后呢，他们告诉我这中间呢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个大像在中间，那个其他都移走了，所以梁发的坟墓移走了，只剩下孙中山先生。因为孙中山在那边演讲，演讲的一个重要题目，一个大碑还立出来。这个碑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告诉这些人说，学生们说，要不要啊？我讲错了，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什么大官啊，这个就大牌在他们旁边啊。我看了就很感动。不过后来我看到梁发的书最后一句话，我心中特别感动。他快死的时候拉住他的孩子们，特别他的儿子梁敬德，他只有一个儿子，另外一个女儿，拉住他儿子的手一同祷告。祷告什么呢？神啊，求你在我的后裔里面兴起传道人，兴起能够好好翻译圣经的人。这一句话讲完不久，他就说，我看见天使驾着马车要带我回到天上的国王那里去了，以后就断气了。我看的时候心中非常感动，为什么呢？梁发的儿子没有接续他的志向，但是梁发的女儿这一边的后代有8个后裔做牧师，都是在各地做牧师。他的女儿嫁给福州， 圣公会的第一任牧师，这个牧师姓黄。那我是他后裔里面第八个做牧师的人，我心中非常感动。我想到梁发的祷告没有失落，他说：上帝啊，在我的后裔里面兴起做传道的基督徒，相信神会听近前的人祷告，也盼望我们的心能够为宣教来努力。神爱我们中国，如果最早可以从汉代开始，到唐朝，到元朝，到明朝，到清朝，到现在，神继续要做工。也愿神赐福若歌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从这里兴起很多很多被他用的器皿。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荣耀的神，信实的神，你爱世上的人，你差你的爱子主耶稣做了最伟大的宣教士，也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继续把伟大的福音传到各处。我们感谢你，在中国的历史上你做了很多美好的事情。我们相信在今天的时代你还要继续做工，让你幕后要做的事荣耀是大过先前，让更多失丧的灵魂归回到你的面前。这么多的华人，13-14亿的华人，哦主啊，求你兴起把好消息带给他们的人，实现报福音传喜信，教宗何等佳美。愿你在你的教会，在若歌这里属你的教会来继续完成你伟大的事工。我们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